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7日22点整，巴黎时间12月7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2月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之际，卡塔尔向法方采购12架阵风战斗机。法国慈世歌王哈里戴告别仪式周六将从香榭丽舍大道延至协和广场。那不勒斯抛披萨手艺荣获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欧盟表示将陷入更黑暗的时期。听众朋友大家好，卡塔尔12月7日宣布将向法国采购12架阵风战斗机。卡塔尔正面临波斯湾周边邻邦的杯葛，这是波湾地区多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对卡塔尔进行正式访问，这笔111亿欧元订单允许卡塔尔另外向法国采购36架战斗机。卡塔尔2015年曾与法国签订协议，采购24架法国达索的公司制造的阵风战斗机。阵风战斗机是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设计的高机动性多用途的战斗机，属于第四代半战斗机，被誉为世界上功能最全面的战斗机。卡塔尔航空7日也宣布说，将以55亿欧元购买50架空中客车A321 客机，允许并且协议允许航空另外购买36架客机。卡塔尔与法国另外签署营运和维护多哈地铁30亿欧元协议，在卡塔尔筹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之际，多哈地铁正在建造之中。6月5日以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和埃及切断与卡塔尔所有联系，指控卡塔尔支持伊斯兰极端分子，与沙国宿敌伊朗关系过于紧密。法国周六香榭丽舍大道上将大葬仪式全面民道哀悼一代歌王哈里戴，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星期六护送哈里戴棺木的殡葬队伍将从香榭里舍大道凯旋门缓缓向下走到协和广场，然后在马德兰大教堂举行宗教仪式的葬礼。全球知名的巴黎埃菲尔铁塔也将加入这项全国性的哀悼仪式。巴黎女市长伊达尔戈在推特上写道，从周五晚上到周日的晚上，我们将在埃菲尔铁塔采光投射谢谢强尼的信息。这个以唱出我多爱你歌着 Dame 等著名歌曲受到法国人爱戴的人物之陨落，其葬礼肯定是人山人海，因此将面临后勤及安全的问题。稍早前法国政府发言人卡斯塔纳也解释说，为了这么多的哈里戴粉丝群众，必须动员许多的警力。卡斯塔纳说，有一股情感，一股特别强烈的情感，这个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情感，所以我相信法国人民有这个分享这股情感的欲望。另外，强尼哈里戴可能将不会葬在巴黎，而葬在法属加勒比海的圣巴特岛上，他在那里有一栋房子。圣巴特岛的地方首长向法新社声明说，哈里戴几次私下告诉我，他希望葬在圣巴特岛，我们正在与其家人讨论当中。今天周四的晚上，所有等待与这位摇滚乐手歌星强尼做最后道别的粉丝们都被邀请前往到巴黎的圣罗池教堂一起通宵祷告，这也是许多在巴黎的艺人们的教堂。周三晚上，许多的法国电视台都纷纷的撤改更动他们的节目表，播放哀悼节目，哀悼这个几十年来深深代表法国身份的标志性人物强尼哈里戴。
那不勒斯的抛披萨手艺12月7日 荣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由女性制作的沙特阿拉伯传统艺术等其他文化瑰宝也榜上有名。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意大利那不勒斯抛披萨皮手艺12月7号荣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根据媒体的报道，那不勒斯抛披萨皮手艺已经在意大利这个南部城市传承了好多代。联合国文化机构世界遗产委员会与南韩济州岛上开会的时候，决定将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那不勒斯披萨师傅协会会长米库表示，约有200万人加入联署支持那不勒斯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米库曾经说，如果这个古老的烹饪传统成功申遗的话，他将提供免费的披萨，联署人无疑受到激励。米库稍早时对法新社表示，我们会在街上免费发送披萨。意大利农业部长马提纳发出胜利推文，指成功申遗将进一步保护意大利食物及葡萄酒遗产。出席济州岛会议的前意大利农业部长斯卡尼奥也在推特上传的影片中说，那不勒斯抛披萨皮手艺万岁。共有34项文化遗产竞逐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由女性制作的沙特阿拉伯传统艺术等其他文化瑰宝也榜上有名。
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12月7日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恐使这个地区倒退至更黑暗的时期。法新社报道称，莫盖里尼在布鲁塞尔召开记者会说，特朗普对耶路撒冷的宣布存在令人极为担忧的潜在冲击，这是非常脆弱的情势，这项宣布恐使我们倒退至比当前更黑暗的时期。莫盖里尼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他12月7日将在布鲁塞尔与约旦外交部长萨法迪会面，11日将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莫盖里尼还说，在艰难的时期，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智慧，听取呼吁、和平以及和平回应的明智声音。他还说，我们认为在这艰难的时刻更需大力推动和平，当前最迫切的优先要务是要有关各方需避免进一步扩大地区的紧张情势。路透社报道称，莫盖里尼12月7日还说，耶路撒冷必须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未来建国的首都。莫盖里尼表示，欧盟的立场清楚且一致，我们认为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合乎实际办法是以两个国家为基础，将耶路撒冷视为双方的首都。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中国外交部表示，各方应该谨慎行事，避免引发新的对立。中国官方媒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的承认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将遭到普遍的抨击。北京将特朗普的决定定性为危险和不明智的。有些文章甚至警告说，这个决定有可能引发美国本土遭遇更多的恐怖分子袭击，伤害美国经济，有损美国跟中东盟友国家的关系。特朗普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消息成为中国央视全天的新闻头条，同时长篇报道巴勒斯坦对这一决定的反对，称美国包括欧洲盟友在内的支持者寥寥无几。其中中国环球日报的文章标题为特朗普再次捅了马蜂窝，文章预计在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重建的过程中，特朗普的决定将导致严重后果。文章还说，这个决定给激进的极端分子创造难得的机会。社论表示，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已经证明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总统，但指出这也是提出了特朗普接下来会做什么的问题。文章表示，这个悬念就更有分量了。看他倾向于更果断地使用美国力量所对应的权力，强行改造这个世界令他不满意的地方。文章说，这些地方可能会包括朝鲜。 如果平壤不停止核岛的试验，特朗普为兑现自己承诺而使用武装力量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中共党报海外版的一篇评论文章警告说，这一决定可能会影响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并将导致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合作变成名义上的而已。文章指出，特朗普的决定将增加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纷争，给沙特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带来更大的压力。文章还指出，这可能会在宗教极端组织、民族主义者中引发另一波反犹太人、反以色列的反美情绪。但也有些支持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就是经过这么多一再做同样的事情，现在是尝试新东西的时刻了。有微博用户发表言论说，特朗普是一名敢说真话、勇敢的领导人，此举为中东和平的新时代拉开序幕。尽管特朗普的决定受到广泛的批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可能促使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人做出让步。过去的美国总统将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留给双方谈判决定。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教信仰的圣地所在地。中国政府对中东冲突可能升级表示担忧，并表示支持和平解决争端。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2月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将继续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呼吁尽早恢复谈判。他还重申，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以1967年的东耶路撒冷边界为基础，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享有充分的主权。中国指控印度一架无人机入侵领空坠毁。印度国防部昨天发表声明指出，印度一架无人机因技术问题在定期训练时与地面失去联系，坠毁在边界处的中国境内。印度国防部声明强调，无人机与地面控制失去联系之后，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依标准协议立即通知中方边境部队人员协寻失踪的无人机。声明指出，无人机因技术问题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西金段越过边界，坠毁在中国境内，当局也在调查事件的原因。印度国防部发言人指出，中方已回复印方无人机的位置等细节，双方按照标准协议透过机制处理中印边境的最新情况。这起事件首先由四川成都的解放军西部战区联合参谋部的作战局副局长张水利公开指责印度无人机入侵领空，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中国边防部队仍采取专业和负责任的态度对无人机进行识别与查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之后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印度一架无人机日前吸入中方领空并坠毁，中方为此向印方提出严正的交涉，要求印方立即停止飞行器临边、底边的活动。印度与中国部队在6到8月间于不丹与中国争议领土杜朗地区发生对峙，双方隔空交火，但仍透过协商同意部队后撤，解除危机。印度担心中方以筑路和蚕食的方式威胁边境的安全，为此次强化道路建设及人员部署，同时使用无人机进行侦查。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招致全球质疑声浪，包括美方的盟友。分析家认为，此举几乎不会产生什么立即性的实质改变，却导致数十年来巴以冲突新一波暴力一触即发。耶路撒冷地位恐怕是推动巴以和巴勒斯坦和平的努力中最困难的议题，双方都声称耶路撒冷为首都。特朗普稍早前宣布，他已经决定时候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他也强调，我判断这项行动方针最符合美国以及追求巴以和平的利益。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12月8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阿曼婷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及加沙走廊周四爆发示威和冲突，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7名巴勒斯坦人受伤。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这些受伤的人大多是因为警方发射的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而受伤，但至少有一人是遭火烧伤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目击者说，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示威者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及埃尔伯拉市大呼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的口号。一些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巴勒斯坦人周四也发起大罢工以示抗议，学校和商店都关门。巴勒斯坦的加沙走廊周四则有两枚火箭射向以色列。以色列毗邻的加沙走廊北部的多处地点响起了空袭的警报，但是以色列军方表示，火箭没有到达以色列的境内，而是落在了巴勒斯坦境内。目前还没有加沙走廊好战团体宣称发射火箭。不过，控制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则在特朗普做出耶路撒冷的决定后，号召对以色列发动新的起义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后，中东局势紧张，以色列军方在不稳定的局势中增派兵力。以色列军方周四宣布，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增派数以百计的部队。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以色列军方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军方决定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增派几个营的兵力。此外，以色列军方也将征召更多的后备兵力，以便应对局势的可能发展。在中东地区的其他地方，获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周四则扬言将攻击伊拉克境内的美国军队。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高贵者运动领袖阿克拉姆发布声明说，特朗普对圣城的决定让攻击伊拉克境内的美军正当化。伊拉克外交部长贾法里已经召见美国大使，抗议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具有影响力的什叶派教士萨德要求关闭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伊拉克什叶派精神领袖西斯坦尼发表声明说，抨击并谴责美国这项伤害数以百万计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情感的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打破美国数十年的外交惯例，宣布承认圣城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这除了以色列，少有国家认同这个决定。欧盟与联合国警告说，这将降低以巴达成和平协议的几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批评这个决定没有帮助。阿拉伯国家领袖、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教宗方济各也都反对。土耳其、约旦等地都出现抗议活动。俄罗斯周四表达严重关切，认为特朗普此举已经威胁到了区域安全。克里姆林宫也表示说，美国的行动正在引发国际社会的分裂。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莫斯科对华盛顿宣布的决定深感忧虑，并称莫斯科认为此举恐怕会加剧已经复杂化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系以及安全风险。目前与以色列有邦交的国家都将使馆设在特拉维夫。特朗普的决定代表着美国公开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周四盛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表示许多国家将会跟进采取类似的行动。他透露，这些国家目前正在与以色列接触当中，但内塔尼亚胡并没有披露当中的任何国家的名字。各位听众，以上是要闻分析节目，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摇滚乐巨星约翰尼·哈里代六日在家中陨落，享年74岁。七日出刊的法国各大报纸无不推出专刊来追悼这位被马克龙总统列为法国英雄榜的传奇人物。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受到约翰尼·哈里代的影响。费加罗报的社论推崇哈里代是国宝。该文写道，这位1943年6月15日出生在比利时的歌手，十几岁起以约翰尼·哈里代艺名开创出音乐一生，也同时成为法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他个人的故事与法国第五共和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他生前虽然是60年代年轻人的偶像，但近60年后，法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不分社会阶级，也依然热爱他们的 Johnny 约翰尼。被国际媒体誉为法国猫王的约翰尼·哈里代，20岁时看起来像是个坏男孩，30岁摇身已变成嬉皮，40岁开始飙重型机车，等到50岁又加上一家之父的形象。而始终不改的是他的摇滚乐灵魂。哈里代曾说，蓝调离不开你情我爱，我唱不来。的确，长达57年的音乐生涯，超过1亿张唱片的全球销售量，哈里代的40张金唱片和22张白金唱片是留给这个世界上的最强记忆。社论续到2016年11月，哈里代得知自己罹患肺癌，他的健康情形就如同法国文豪雨果一样令国人关心。今年6月到7月间，哈里代坚持举办演唱会，当时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他的健康情况不容乐观，那也是最后一次他与他的音乐粉丝们见面了。解放报文章同一天指出，哈里代去世后，法国与国际政界文化界的人士纷纷致哀，包括全球知名的歌手席琳·迪翁、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都发文表示震惊和难过。哈里代现任伴侣法国模特莱特西亚对于丈夫的葬礼态度显得低调，不过舆论倒是偏向举行全国哀悼。目前葬礼的细节尚未公布，但法国总统抗力均将出席。据爱丽社工的消息称，周六一场在香舍大道上的致敬晚会正在筹划中。解放报还提到约翰尼·哈里代一则轶事，那就是尽管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法国队的表现叫人失望，然而队歌演唱者哈里代借此机会又在掀起一股约翰尼潮。当被问到长青的秘诀，哈里代的回答也总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随大波逐流。的确，几十年来，他的音乐风格从忧伤抒情到愤怒摇滚，歌声中总是充满男子大丈夫气概。近几年来，法国的男新人歌手多被媒体批评为奶油小生，于是老约翰尼继续受到爱戴。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晚宣布认定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准备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到圣城。特朗普此举登上法国媒体国际版的关注焦点。天主教十字架报的社论认为，特朗普的决定匪夷所思，因为耶路撒冷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权去敲开圣城的大门，见证那儿的一切，踏上精神之路。特朗普表示，这是一个早该做的决定，且会帮助中东的和平进程，但反对的人士却认为此举只会增加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性。《费加罗报》说， 作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圣地，耶路撒冷的地位极具争议。以色列一直以来都将耶路撒冷当作其首都，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声称东耶路撒冷是其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领导人也表示，华盛顿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将会越过每一条红线。法国、欧盟以及阿拉伯联盟都表达对巴以地区永无宁日的忧虑。以上是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张文忠主持的《中国观察》。张扬被查和自缢，表明习近平集权已经更上一层楼。
北京官方日前宣布，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上将于10月23日自杀身亡，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张扬自杀事件的分析评论。新加坡两早报署名于哲远的评论说，中国官媒新华社宣布，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扬上将10月23日在家中自缢身亡，指张扬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中国军方微信公号也发表评论，指张扬以自杀手段逃避党纪国法惩处，行径极其恶劣。张扬今年5月下旬就从公众视线中消失，8月下旬被中央军委进行组织谈话，当时他仍是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也由此成为1990年代以来首个在职落马的中央军委委员。66岁的张扬曾长期在原广州军区服役，曾任解放军原42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2007年担任广州军区政委。2012年中共18大前，张扬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2016年1月，张扬担任军改后成立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首任主任。新华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在中共18大前，关于解放军高层人事安排，徐才厚与郭伯雄达成默契。在两人算盘中，张扬在18大时升任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到19大时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接替许其亮。而郭伯雄的头号亲信房峰辉则占据总参谋长，19大之后接替范长龙的军委副主席一职。郭徐两人打了一副好算盘，但没想到习近平上任之后，先是将徐才厚、郭伯雄收监，再逼房峰辉、张扬对郭徐反戈一击。但张扬一直对中央军委隐瞒与徐才厚的真实关系，拒不交代徐才厚对其交心内容，甚至据说与孙政才等阴谋家暗中串联，企图其中印边境对峙的机会，在19大前发动不流血政变，最终丧失了被教育、被挽救的机会。新华明报署名孙家业的评论说，张扬自缢的消息既令人意外又不意外。说意外，是因为18大的反腐风暴落马的高官已数以百计，但自杀身亡的尚不多见，而且以中共双规审查监控之严密，被审查对象很难有机会自杀。说不意外，则是因为自8月份张扬与解放军前联参部参谋长房峰辉一同被免职后，有关两人落马受查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人们关注的是官方何时对外宣布。网上流传的消息指，当徐才厚被查时，张扬为检讨自己过往的关系，竟向军委主席习近平下跪求饶，而房峰辉则在郭伯雄被查消息初起之时，曾在私下表示，谁要敢动老首长，我一枪毙了他，态度嚣张。虽然后来两人在军中清除郭徐余毒的运动中都高调表态，但无论是态度倔傲的防疫枪，还是壮盛可怜的张下跪，都难逃清算命运。美国《中世界日报》的社论说，2015年底兼任军委主席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军改会议，开始推动军队改革。有消息称，军改方案强调军政权和军令权分开，令张扬和房峰辉不满， 王德忠参谋长因此变成军委秘书长，只提携处理日常事务，而张的总政治部也只剩下提供信息的权利，让两人认为自己成了高级传令兵，被设兵权。张方两人暗中抵制新平肃亲郭伯雄、徐才厚，一度设法庇护他们的老战友、老同学和老乡，因此引起习近平不满，打算在19大军委换届时让他们提前退休。习的打算致使两人不甘，遂密谋在19大前发动军事政变，但习近平果断下手抓捕两人。中央备查和质疑表明，习近平集权已更上层楼，且决心将整肃进行到底，所有胆敢挑战习近平及其改革的人都有危险，两面人没有前途，军委副主席负责制和三头主义寿终正寝，制度改革确保政权和军权掌握在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手中，让政令终能走出中南海，习近平成为军队唯一的最高统帅。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造访之际，卡塔尔向法方采购12架阵风战斗机。法国慈世歌王哈里戴告别仪式周六将从香榭丽舍大道沿至协和广场。那不勒斯抛披萨手艺荣获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欧盟表示将陷更黑暗时期。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题目是法国总统批公共视听传媒团体巨额耗公款引爆辩论。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严格审视法国公共视听传媒集团，说他花费太贵，品质平庸。根据《回声报》记者阿勒卡兹报道说，法国国家视听传媒机构将有大改革、大变革，这是来自高层的意志。周一晚上，在属于文化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前进党的国会议员面前，马克龙对于属于国家预算范围的这个领域的视听公家机构做了相对的批评。根据快讯周刊指出，总统可说干脆点名了这个公共视听传媒集团是共和国之耻，这项措辞在国家视听这个小世界范围里引起哗然，并且激起一些国会议员及法国总工会 CGT 的愤慨。不过之后这些话被总统府及一些在场的国会议员所否认，他们试图灭火。无论如何，根据数名共和前进党议员指出，马克龙要求他们对国家视听单位进行一项深度的改革，这是上塞纳河省国会议员阿塔勒指出的。马克龙要求国家视听公家机构要能起更多的协同整合的效应。阿塔勒还说，大家提到公共视听集团冗员太多，预算花费太大，而当人们提到公共视听集团时，则批评他的节目内容平庸。根据马克龙的想法，公共视听媒体集团应该针对那些很少看电视的受众，如年轻人，而生产更多的内容。这是伊夫林省议员 贝尔特指出的。根据法国快讯周刊网站的报道，马克龙抨击说差劲的企业管理、浪费公帑及内容的平庸，在电视视听集团与其外在合作伙伴关系的不健康。另据世界报引述电视节目周刊 Daily Hammer 的详细的报道，马克龙批评时还说太昂贵了。自从成为一家独立的国家企业后，法国电视集团缺乏一个整体的改革，在不同特点的公共企业之间几乎不存在一种协同效果，是一种节目内容品质参差不齐的生产制作，花费太昂贵了。法国总统也提到，在这些视听团体之间的管理调整上的不合时宜，要求他们彼此之间要进行更多的协同效应工作，更何况这个领域的支出过分庞大，耗资39亿欧元的公帑，包括了法国电视、法国广播公司、国家影视视听图书馆以及电视第五台 Arte 等等。这是根据财经法令草案文本指出的数据。以上这些令人震惊的话以及对一些不经意流出的传话引起了大争辩，而这事情发生正在此前政府要求治理这些公共视听集团的领导们要他们在9月开学后提出重新整合组织的建议。此刻国家视听媒体机构正面临几个关键性的时刻。12月12号，国营的法国电视集团 France Television 将针对担任其总裁的埃尔诺特女士提出一项不信任案。她此前决定取消了30个完整时段的新闻节目，其中包含了著名的特派员 Envoyé Spécial 及补充侦查 Complètement d'enquête 等著名的节目。这些做法是为了能达到马克龙政府要求的在2018年额外节约5000万欧元的经费，而这位女总裁应于12月21日向政府提出这份节约报告的细节。文化部长尼森女士这段时间也会晤接见了这些视听集团的领导们，一起思考如何节约以及做到可能性的协同工作。这位女文化部长重复了几次说一切计划都是开放的。根据外流的文化部的一个工作档案指出，例如在法国电视、法国国家广播电台之间进行一项整合，这是法国世界报指出的，而且时间定在2018年春天之前要进行。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为您安排的是倪楠主持的特别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俄罗斯革命100周年纪念专题栏目时间，我是倪楠。在我们前三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整体性的回顾了法国和俄国在国家层面从交恶到交好的复杂变化，以及其背后的历史重现，还有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之间的比较，以及后面的情节，法国左派特别是法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的故事。在我们的系列节目第四期当中，我们继续邀请法国的苏联学家，同时也是作家兼教授的埃里克·奥诺波尔先生，请他继续为我们讲解俄国革命在法国眼中的样子。埃里克·奥诺波尔先生在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提到过，法国曾经出现过认为所有革命都朝着一个线前进的思潮。法国大革命给俄国革命以启发，而俄国革命又和中国发生的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对此，奥诺波尔先生表示，
Moi, je verrais une grosse différence justement ent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révolution russe d'une part et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d'autre part.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俄国革命之间的比较，还是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之间的比较，甚至我们可以在这滩水里加入古巴革命和世界上别的反殖民革命，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不同之处。比如法国大革命的开始是没有革命党派的，而俄国革命是有革命党的，但俄国革命爆发之前没有 有出现过武装力量，人民是在革命的渐变过程当中发起武装的，随后有各种势力向人们提供种种武装帮助的可能性。但是俄罗斯人民在革命过程当中时常让革命党大出所料，不落入种种阴谋与计算。此外，如果我们看一看二十世纪的情况，会发现很多国家在很多次社会快要崩溃的时候，就在人们随时可以爆发革命的时候，那些爆发点都被躲了过去。无论是人民的武装还是大规模的政治诉求组织都被躲了过去。比方说德国，自从1918年开始，德国左翼当中的温和派占据了社会涌动力量当中的上风，然后阻止了将要爆发却又没有爆发的革命。但是俄罗斯的情况正好相反。
Ce qui s'est passé en 1927 rappelle par certains aspects la révolution russe.
中国革命最像俄国革命的时间是在1927年，但是1927年之后出现的革命委员会基本上距离大城市都很远。这些中心依靠已经出现的大规模反叛浪潮，逐渐对城市形成包围，去征服城市。这和俄国革命就正好相反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中国式革命，跟之后法国社会比较熟悉的阿尔及利亚革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阿尔及利亚首先出现的是军队当中的反抗，然后随着军队的动乱，社会上也配合着出现了革命的一股一股的运动。古巴革命亦是如此，越南革命也是如此。这一点上，中国、阿尔及利亚、古巴和越南革命就和法国大革命或者俄国革命截然不同。因为法国与俄国革命的特征是人民来掀起了无法阻挡的革命浪潮，横扫一切，而且是先横扫一切，然后再看怎么组织起来。但是暴风雨来临之前，人们是没有组织准备的，先反抗起来再说下一步该怎么办。俄国革命的性质现在法国众说纷纭，但是主流意见一直在政变和革命之间摇摆。对此，埃里克·阿诺布尔分析道。
Le schéma qui est un peu dominant actuellement, c'est dire que février c'était une vraie révolution et que octobre c'était un coup d'état.
目前法国研究学者的主流观点是，二月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一场政变。最近我开始研究当时身处革命洪流当中的人们是如何称呼那些运动的，其中就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还有社会主义温和派的领袖、自由派的领袖、民族主义派领袖的观点，当然还有当时乌克兰的民族主义领袖的观点。我发现当时人们比较清晰地认识到，所谓的革命其实是一场漫长的过程，而在整个这一场革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变和起义等等，但整个这一场动荡是被叫做革命的。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们把十月革命也叫做政变或者起义，但是他们的意思完全不是说这一场政变与起义因此它就不是革命了。布尔什维克们的意思是说，没错，这是一场政变，但这也是整个革命的延续。现在有很多人倾向于把十月革命政变性质和二月革命的革命性质对立起来，非此即彼。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法真正理解革命漫长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不可分裂看事物的能力。就包括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法国大革命大概五年，这五年当中我们能看到人们自发的起义，包括占领巴士底狱，也有提前组织起来的1792年的先锋绝对君主制度的运动。我们还能看到在人民运动当中获取荣耀的人在议会当中采取主动权。这种种一切的性质，你不能说要么就是革命，要么就是政变，因为一切都是杂糅在一起的一个渐变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不能够单纯的把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抹去革命的色彩。
va changer de base. Nous ne sommes rien, soyons tout. C'est la lutte finale pour nous et demain. L'internationale sera le genre humain.
Clairement, le Parti communiste, quand il se crée, c'est pour tenter de fonder en France l'équivalent du Parti bolchevique.
法国共产党的建立之初是为了在法国境内成立和布尔什维克性质相当的一个党派，但是法国的共产党人大部分都是社会党，他们虽然有着激烈辩论的传统，但这是无法和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的激烈程度相比较的。俄国革命的时期，革命党的年龄一般介于15岁到19岁之间，在这些人开始搞革命之后的一年到两年之间，大部分人就被抓进了监狱，一部分人被流放到了苦寒之地西伯利亚，其中的一些人逃了出来，在国外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后来又回到了俄罗斯组织秘密运动，其中就有恐怖组织。种种这一切和法国的共产党人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鉴于法国和俄罗斯共产党之间的政治生活以及文化差异，他们很多事情都是要靠莫斯科的共产党中央来下达命令的。但不要忘了，莫斯科的党组织在1917年到1924年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方说，第一次我们在法国共产党报纸上看到有关俄罗斯革命的评论，那是法国共产党的第一期理论刊物，名字叫做《布尔什维克的笔记》，当中的文章却是如何不去书写十月革命的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托洛茨基一本书的批评。托洛茨基这本书用俄语出版了，却没有能够用法语出版。我们之后就能看到，其实十月革命很快在法国就变成了不同派别之间的互相争斗、互相算账的一种工具，把十月革命当成说这个领导人说的对、那个领导人说的不对的一种理由。而对于十月革命的真正内容，很快就没有什么人愿意去花时间去了解了。这种对十月革命的利用，从1927年一直延伸到了1957年左右。法国的共产党在工人阶级当中的影响力很大，这一点法国社会党是完全比不了的。但是就在阿富汗战争爆发的前夕，对于法国共产党的批评声音就已经开始了。第一场事情就是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革命，当时苏联军队镇压了反对势力，这件事情在法国共产党内部产生了很大的撼动效应。还有就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侵犯，法国共产党虽然有发出质疑的声音，但是也没有站出来说苏联做错了。然后波兰又出事了，波兰的政府禁止工人团结组织，这很讽刺，因为那个党派自诩是代表工人利益的。之后才是入侵阿富汗事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法国共产党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再对俄罗斯的革命进行深刻的思考与辩论了。
Sa propre politique dictée de Moscou souvent était quand même très éloignée de ce qui s'était passé en 1917.
以上就是本台的俄罗斯革命100周年纪念专题栏目的第四期节目，由妮娜为您采播。我们一起整体性的回顾了法国与俄国在国家层面从交恶到交好的复杂变化，以及其背后的历史重现，还有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之间的比较和后面的情节，法国左翼，特别是法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的故事。因此我们邀请到了法国的苏联学家，同时也是作家兼教授的埃里克·阿诺布尔先生，讲解俄国革命在法国眼中的样子。感谢您的重视与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冒号双斜线 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1。
下面再请听罗拉主持的旅游消闲，题目是冬季的户外活动。
各位听众，冬天法国和欧洲人喜欢上山滑雪，进行不同的山上户外活动。但是大家知道，欧洲高山上除了滑雪，还可以驾驶无舵雪橇、骑胖胎单车、穿球拍鞋行走等其他户外高山活动。骑胖胎单车、乘坐雪橇狗拉动的短板滑雪橇等等，现在在阿尔卑斯山白皑皑的滑雪场上出现越来越多可以代替滑雪的其他运动方式。特别是最近几年，阿尔卑斯山区的不同旅游局、当地的不同政府推出了多种新奇的户外运动方式，让来高山的旅游的人们通过其他方式感受高山、欣赏美景。具体的说，阿尔卑斯山的新奇活动有雪橇狗拉动的短板雪橇、穿球拍鞋户外行走，还有空中缆车等等。来高山滑雪的人都知道，一般在下午4点后太阳下山，升降梯关闭，滑雪的人只好步行旅游。现在游客还可以租借胖胎单车在雪地上骑行，有不同的飞快下滑的感觉。正如它的名字所表示，这是一种粗轮胎的电动单车，它有专门的车道，就是已经把积雪压实的车道。骑胖胎单车非常有趣，因为与平地上骑单车不同，下滑的速度非常快，非常刺激，让游客感到新奇。感兴趣的游客可以在格勒尔布的滑雪场进行体验。如果来到莱热，这里在2016年17年度推出最新的雪橇狗拉动的短板雪橇活动。这项活动最早从北欧国家挪威兴起，人们站在短板雪橇板上，前面有雪橇狗拉动，一起在滑雪道上滑行，体验到一种真正的自由感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另外，今年在蒙茹瓦地区的滑雪场有许多有趣的新奇的领略高山活动，例如大家可以参加为桃盒子的大型逃脱游戏，大人和孩子都可以一起参加，给一家人提供了一起开心互动的机会。您还可以把自己当成世界冠军，尝试现代冬季奥运会的比赛中的两个项目，如体验越野滑雪和射击等。而且您还可以乘坐去勃朗峰的高空缆车，去欧洲屋脊勃朗峰感受高空俯视的体验，这也是一种神奇的旅游，就是人们乘坐透明的缆车，用15分钟慢慢抵达高达3500米的高峰，在那里欣赏观看整个勃朗峰的风景。而且游客还可以坐在冰川的小饭馆用餐，慢慢品味高山的安静。当然，无论驾乘无舵雪橇、雪橇狗拉行，这些都是孩童、成人皆宜的户外活动。另外，游客如果想体验法国最长的无舵雪橇车道，还最好是前往托朗谷的滑雪场。这条被称作滑梯的滑道，起点位于3000米的高处，滑雪道有6公里，下滑的时间大约为45分钟，整个下滑让人感到非常刺激。如果游客不喜欢大运动量的刺激户外的体育活动，如果您喜欢在雪地上慢慢行走，那么还可以穿上球拍状的雪鞋，也就是您在雪地上移动的最佳方式。而且可以在夜幕降临之际，在高山导游的指点下，跟随动物的足迹行走。如果您累了，您还可以在一个类似蒙古包内的火堆旁边用餐。法国拉尔埃迪埃和托朗谷这两个滑雪场都推出了穿球拍状雪鞋夜晚登山的有趣活动。各位听众，今天的旅游消闲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一下冬天上山滑雪以外的其他户外活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Hodolf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使用应用程式 Pure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直播法广19点到20点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七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00331-8422-8632。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之际，卡达尔向法方采购12架阵风战斗机。法国慈世歌王哈里戴告别仪式周六将从香榭丽舍大道沿至协和广场。那不勒斯抛披萨手艺荣获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欧盟表示将陷更黑暗时期。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慈世的法国歌王 Johnny Hallyday 演唱的歌曲 Une lettre à l'enfant que j'étais。
On a tous un rendez-vous, un destin à l'identique, un soleil entre chien et loup pour nous donner la réplique. Au bout d'une ligne de fuite où plus rien ne sert de mentir avant que la nuit ne s'invite. Ce soir j'ai envie d'écrireUne lettre à l'enfant que j'étais, tout simplement je lui dirais, sache reconnaître l'amour à temps, tu ne le croiseras pas souvent. Une lettre à l'enfant que j'étais, où noir sur blanc je lui dirais, choisis tes rêves avec précaution, tu sais il serait.La nuit se déchire à Paris, le quartier de la Trinité renaît lentement à la vie, efface les ombres du passé. Ici le ciel s'obscurcit, en conclusion pour tout dire, sans faux semblant, sans raccourci. Oui, ce soir j'ai envie d'écrireUne lettre à l'enfant que j'étais, ou simplement je lui dirais, sache reconnaître l'amour à temps, tu ne le croiseras pas souvent. Une lettre à l'enfant que j'étais, noir sur blanc je lui dirais, dans tout ce que tu feras sois vrai, reste fidèleÀ qui tu es. Ceci est ton histoire, ceci est notre histoire, libre à toi de la croire. À l'enfant que j'étais, simplement je lui dirais, ne négocie pas ta dignité, tu ne pourras la racheter. Une lettre à l'enfant que j'étais, où noir sur blanc je lui dirais, dans tout ce que tu feras sois vrai, reste fidèle.
RFI